今日选读的经文是在旧约的约书亚记第五章，在圣经的267页。约书亚记第五章，
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5章1至15节。
不是整篇，十五节，对对对。第五章，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洗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徐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红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今日的金句呢，在节目表里面，我们大家一起读两次。
今天的金句是印在大家程序表内页，一起读两次。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约书亚记5章15节。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约书亚记5章15节。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在中学的时候读过一个文豪的 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一本的书叫《双城记》《The Tale of Two Cities》。
那在中学的时候，我读过一本书，是英国的大文学豪，名叫狄更斯，他的《双城记》《The Tales of Two Cities》。
大家唔知有冇读过呢本书咧？
大家有没有念过这本书呢？
好多人都读过哈。
应该很多人都有念过。
大家仲记唔记得佢喺开手语嘅时候咧，曾经讲过咩说话咧？
大家有没有记得他在开手语的时候说过什么话呢？
他说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他说这个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是一个智慧的年头。
是一个智慧的年头。
也是一个愚蠢的年头。
也是一个愚蠢的年头。
是一个笃信的时期。
是一个笃信的时期。
也是一个疑虑的时期。
也是一个疑虑的时期。
是一个光明的季节。
是一个光明的季节，
亦都系黑暗嘅季节，
也是一个黑暗的季节。
呢个系一个希望嘅春天，
这是一个希望的春天，
亦都一个绝望嘅冬天，
也是一个绝望的冬天。
我哋乜嘢都有，
我们什么都有，
但系乜嘢都冇，
也什么都没有。
我哋全部人而家系直奔天堂，
我们现在全部人直奔天堂。
亦都有啲人咧，有啲亦都系全部人咧系。往相反的方向来前进，
我们也有全部人往着相反的方向来迈进。
狄更斯一路讲紧乜嘢呢？
那狄更斯他在想什么呢？
原来当时佢系描述紧法国大革命当时嘅时代嘅背景。
原来他在描述着当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
社会正系面临一种好唔安定，
社会面临了一个非常不安定，
令人感觉到彷徨一个咁嘅处境，
令人觉得彷徨的一个处境。
同样顶姊妹。
同样的弟兄姐妹们，
我哋今日都系处喺一个咁嘅光景里边。
今天我们一样处在同样的光景里，
好唔安定，
很不安定。
虽然我好多物质，
虽然有很多的物质，
充满好多危机，
充满很多的危机，
但系亦都生活唔容易，好艰难。
但是生活也是很艰难。
而罪恶嘅势力，
而罪恶的势力
越嚟越凶猛，
越来越凶猛。
撒旦无孔不入，
撒旦是无孔不入的，
正系破坏紧我哋人类嘅生命。
正是破坏着我们人类的生命、
家庭、
家庭
文化、
文化，
甚至乎系我哋嘅教会，
甚至我们的教会。
所以今天我哋要站起嚟，
所以今天我们要站起来，
我哋要接受上帝俾我哋嘅装备，
我们要站起来接受上帝给我们的装备，
先至能够面对前边嘅征战，
才能面对前面的征战。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五章，
今天我们来到约书亚记的第五章，
第五章里面讲到约书亚他们带领这些百多万的以色列人，
这约书亚记五章是说到他们带领着百多万的以色列民
浩荡荡过这个约旦河，
浩浩荡荡的越过了约旦河。
在第四章那里他们是用了12块石头，是立石为基。
在第四章的时候提到他们用了12块的石头立石为基，
那个地方就叫吉甲，
那个地方叫什么？叫吉甲。
神没有叫他们一去到吉甲的时候立刻去征战，
神没有叫他们到了吉甲就立刻的去征战，
乃是要他们停留在那个地方，
乃是要他们停留在那边。
所以他们停留到在吉甲的时候是正月初十，
所以停留在吉甲的时候是正月初十。
但他们在那个地方在停留在那里预备自己，
他们停留在那个地方预备自己。
神就在那个地方预备他们，
神在那个地方预备他们，
在属灵上面去装备他们，
在属灵上去装备他们，
在心态上面装备他们，
在心态上去装备他们，
在军事上面装备他们，
在军事上去装备他们。
今天上帝都要装备我们，
今天上帝也要装备我们，
去面对前面的挑战，
去面对前面的挑战。
我们看到这里，首先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
首先他们，我们看到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
第一件事他们要做的，
第一件事他们要做的，
就是行割礼，
就是行割礼。
在第二节的时候，
在第二节的时候
讲到那时，
那里说到那时，
那时讲到他们过约旦河之后，
那里提到是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
也都讲到在第一节里面所讲的，
也提到第一节里面所说的。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讲到，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提到
约旦河亚摩利人众王，
约旦河亚摩利人的众王，
和靠近海的迦南人的众王，
和靠近海的迦南人的众王。
听到耶和华神全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如同行干地，
听到耶和华神使全体以色列民过约旦河如同行在干地上。
这些众王就是怎样，他们的态度就是胆战心惊，
那这些皇帝们呢都胆战心惊的，
勇气全失，
勇气全失，
或者说他们的阵脚大乱，
那也可以说是他们阵脚大乱了。
第一节形容到他们当时他们去到那个地方，那些人很害怕他们，因为看到神在他们中间， 使带领他们是行约旦河如行干地。
第一节提到的是那些王呢都很害怕，因为神带领了他们走约旦河如同走干地一样。
其实在这个时候里面呢，攻打他们是最好的了。
其实在这个时候可能攻打他们是最好的时机，
攻其无备，
攻其无备。
但是神叫他们停一停，
但是神叫他们停下来，
等一等，
等一等。
原来我们在人生里面，
原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停一停，等一等是好，
停一停，等一等是好的。
我们姊妹早排一个聚叫停一停，等一等，在十二尾的时候，十二尾是吗？停一停，想一想，想一想，不是等一等，想一想。
在我们十二月的时候，我们姐妹会，我们有停一停，想一想。
他们在这里停一停，做些什么呢？
那他们在那边停一停，做什么呢？
神就要他们行过来。
神就是要他们行割礼。
行割礼是什么意思呢？
那行割礼是什么意思呢？
或者为什么这个时间要行割礼呢？
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期里面行割礼呢？
因为行割礼很痛的嘛。
因为行割礼是很痛的。
啊，要将个男丁割了包皮。
因为男丁们要被割了包皮。
要呢，他们要休息三天，最低限度他才可以痊愈的嘛。
他们要最少休息三天才能痊愈。
啊，他们就在这个地方，神要他们第一件事。
那在这里神第一件事就是要他们做，
要行割礼，
就是要行割礼。
原来割礼这件事呢，是追溯到是创世纪第17章9到14节。
割礼这件事呢，是追溯到创世纪第17章。
大家记得吗？神是对亚伯拉罕这么说，
大家记得吗？神是对亚伯罗汉这么多说，
你和你的后裔，
你和你的后裔
必世世代代，
必世世代代
遵守我约，
遵守我的约。
你们所有的男子，
你们所有的男子
都要受割礼，
都要行割礼。
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
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
是你们当遵守的，
是你们当遵守的。
你们要受割礼，
你们要受割礼。
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
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
跟住落嚟亦都讲到佢世代代嘅男子。
这里也说到世世代代的男子们，
无论是家里面生的，
无论是家里面生的，
或者你后裔用银用意外用银子来买的，
或者是你的后裔用银子所买回来的，
外边后裔的外之外用银子买，用外买来的，
就是说你从外面再买回来的那些人，
生来的第八日，
生下来的第八日
都要受割礼，
都要行割礼。
你家里面对不住，你家里面生同银子物都要受割礼。这个约咧系在立喺你肉体上作永远嘅约。
那这些约呢，就是立在你肉体上永远的约。
所以不受割礼嘅男子必从民中剪除。
那不受割礼的男子呢，必从民中剪除。
因佢哋背咗我嘅约。
因为他们背约了我的约。
所以割礼咧有两方面嘅意思。
所以割礼有两方面的意思。
第一就系一个立约嘅记号。
第一就是立约的记号，
表明佢哋系属于上帝。
表明他们是属于神的。
所以以色列人佢哋系一个立约嘅团体。
所以以色列民是一个立约的群体。
系神与佢哋立约嘅。
是神与他们立约的。
所以呢个割礼就一个记号嚟嘅。
所以这个割礼就是一个记号。
所以上帝现今要应许佢哋将呢个迦南地咧，系俾呢个立约嘅团体。
那现今的神要把这一个迦南地呢，给他们这个立约的群体。
在这个地方约书亚就照着神的吩咐，
在这个地方约书亚就跟着神的吩咐
做了一个火石刀，
做了一个火石刀，
用石头做了一个火石刀，
用石头做了一个火石刀，
就为以色列人所有的男丁行割礼，
就为以色列民所有的男丁。
经文也提到约书亚当时的解释，就是说
这里提到约书亚当时的解释，就是说
因为第一代的受割礼的男丁呢，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呢，竟已经死在旷野里面了。
那第一代的那男丁们，因为没听神的话呢，都已经死在旷野里了。
而新一代在旷野里面生的呢，
而新一代在旷野里面所生的，
是没有受过割礼的，
是还没有受割礼的。
但他们是属于神的，
但是他们是属于神的，
是神兴起接续的先祖，
是神兴起的先祖，
所以他必须是受割礼，
所以他们必须行个受割礼，
所以他们全国的男丁就受了割礼，
所以全国的男丁就受了割礼，
留在营里面自己的地方，
留在营地里面自己的地方，
直到痊愈。
直到痊愈。
刚才提到行割礼是有点痛楚的。
刚才提到行割礼是有痛楚的。
一般要休息三日的。
一般是要休息三天。
才可以痊愈的。
才可以痊愈。
神就要他们在一个地方去休息。
神要他们在那个地方休息。
叫他们去等候。
要他们去等候。
叫他们去放心。
叫他们去放心。
交托给神。
交托给神。
因为在一些历史里面讲我听，
因为在一些历史里面告诉我们，
很多时候敌人趁着他们行割礼的时候，是会 攻击他们的。
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在一些地方呢，是他们休息的时候呢，有敌人去攻打他们。
但是今次上帝要他们放心。
但是这一次上帝要他们放心。
要他们交托。
要他们交托。
叫神与他们同在。
叫神与他们同在。
神保守他们。
神保守他们。
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些小病是福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小病是福的。
在这里休息一下。
试一下，休息一下。
去等一等。
去等一下。
思想下上帝的恩典，
去思想上帝的恩典。
神保守我们，
神保守我们，
会痊愈的，
是会痊愈的。
而在第九节里面讲，
在第九节里面告诉我们，
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讲，
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
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身上滚出去，
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出去。
这个吉甲的意思就是除掉的意思，
这吉甲的意思就是除掉的意思，
滚离的意思，
就是滚离的意思。
滚离什么呢？
滚离什么东西呢？
埃及的羞辱，
就是埃及的羞辱。
因为当日他们在埃及里面是为奴，是受虐待的。
因为当时他们在埃及是为奴，他们是受虐待的。
所以这个埃及的羞辱已经是除去了。
那所以埃及所受的虐待呢，是除去了。
所以这个他们改这个地方叫吉甲。
所以他们把这个地方取名为吉甲，
就是滚出去的意思，
就是滚出去的意思。
所以割礼带着一个附带的意义。
所以割礼带着一个附带的意思，
就是羞辱，
就是羞辱，
要从属神的人身上面去除去，
就是要从羞辱从神的人的身上除去。
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好像旧约那些以色列民他们受割礼。
今天我们基督徒没有像以色列民那一样的受割礼。
但是新约要我们受什么礼？
但是新约要我们行什么礼呢？
受洗礼，
就是受洗礼，
或者受浸礼，
或者是叫浸礼。
受浸礼是什么意思呢？
那浸礼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要去除旧人，
就是要我们除去旧人，
穿上新人，
穿上新人，
再不作罪的奴仆，
再不再做罪的奴仆。
在我们浸礼的时候，有一段经文我们常常读的，
在我们浸礼的时候，我们时常读的一段经文，
罗马书六章四到六节，
罗马书六章四到六节，
让我们一起再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
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是叫我们行事为人就有新生的样子，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我们若与他合一，经历他一样的死，也将经历与他一样的复活。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
所以洗礼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
所以割礼浸礼是一个象征式的，
就是我们将人放在水里面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把人放在水里面的时候，
表示他与主是同埋葬，
表示他与主同埋葬。
然后他从水上来的时候，
因为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
就是与主同复活，
就是与主同复活，
是呢再不被罪所辖制，
就是不再被罪所喝制。
就好像保罗所讲的，
就像保罗所说的，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不再是我，
乃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常常都接受这个割礼，
让我们时时都接受这个割礼，
就是这个属灵的外科手术，
就是这个属灵的外科手术，
对付我们肉体这个邪情私欲，
对付我们的肉体的邪情私欲，
不要让罪来辖制我们，
不要让罪来呵制我们，
不要容让撒旦来指控我们，
不要让撒旦来指控我们。
我们这班是一个立约的子民，
我们这一班是一个立约的子民，
与神立约，
与神立约，
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们要过一个新的生活，
我们要过一个新的生活，
我们才可以能够是与魔鬼来争战，
我们才能够与魔鬼来争战。
所以争战第一方面的装备，
所以征战的第一方面的装备，
我们必须与神立约，
我们必须与神立约，
坚守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对神的诺言，
遵守我们在神面前的诺言，
我们要圣洁，
我们要圣洁，
因为神是圣洁的，
因为神是圣洁的，
我们要与别不同，
我们要与别不同，
我们是一个分别的团体，
我们是一个分别的群体，
是有真理有仁义在我里面的，
有真理仁义在我们当中的。
另外第二件事情要他们做的，在这个过了约旦河之后，
另外一件事情要他们做的，在这个约旦河过了之后，
就是守逾越节，
就是守逾越节。
他们在正月十四日晚上，
他们在正月十四日晚上，
就在耶利哥平原里面守逾越节，
就是在耶利哥的平原上守逾越节。
大家记得这个正月十四这个日子是什么吗？
大家记得这正月十四是什么日子吗？
你如果你读 出埃及嘅第二十章嘅时候，
当你读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的时候，
就喺四十年前，
就在四十年前，
佢哋就喺呢个正月十四日，
他们就在这正月十四日，
就系呢个守呢个第一次嘅逾节，
就是守第一次的逾越节。
跟住当时法老王唔俾佢哋离开呢个埃及，
当时法老王不让他们离开埃及，
所以摩西就施行呢个嘅神迹。
所以摩西就施行神迹，
在第十次的时候，
在第十次的时候，
才可以出到埃及，
才可以成功的出到埃及。
这个第十次是一个怎样的灾害呢？
这第十次的灾害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十杀长子出埃及，
就是杀长子的。
这个呢就将他，但是那些以色列人逃避了这个灾难，
以色列人逃避了这个的灾难，
就将这羔羊的血，
就将这羔羊的血
涂在这个门楣和门框上面，
就涂在门楣跟门框上，
就避过这个灾劫，
就避过了这个灾劫。
所以逾节叫 Passover， 就是过了这样逾越的意思。
逾越节呢叫做 Passover， 就是越过了的意思。
所以他们记回在他们四十年前是做过这个的守逾节这个事情，
所以他们记得在四十年前他们守过了这一个的逾越节。
去到他们到旷野第二年的时候，
到旷野的第二年的时候，
他们都有守逾节，
他们都有守逾越节。
但是之后记得吗？
大家记得吗？
跟着他们派探子进去，
他们派探子进去，
跟着他们呢回来报信，那十个探子报一个坏的喜讯，说他们很厉害，这个好像巨人，所以我们不要进去这样。
那十个探子回来回报坏消息，说当地的人都很巨大，
因为他们不信呢，
因为他们不信，
所以就漂流在旷野有三十八年，
所以他们就漂流在旷野有三十八年，
所以一路都没有守这个逾节，
就一直没有守这逾越节。
所以四十年里面呢，
所以在这四十年里面
可以说这一次是第三次的守逾节，
这是可以说是第三次的守逾越节。
守逾节是他们想起，
守逾越节他们想起
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
在这个正月十四日，
在这正月十四日，
神怎样拯救他们，
神怎么样拯救他们，
怎样经历这个神迹，
怎么样经历神迹。
如今他们过了约旦河，
如今他们过了约旦河，
在前面里面，
在前面上，
神仍要继续带领他们，
神仍然要带领他们，
好像在旷野里面一样，
就好像旷野一样，
神都给他们很多神迹，
神也一样给他们很多神迹。
在前面的时候，
在前面的时候，
神会给他们经历很多神迹，
神一样会给他们经历很多的神迹。
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候，
今天我们在新月的时候，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逾节的羊羔，
就是逾越节的羊羔，
他都是正月十四日是被杀的，
他也是一样在正月十四
被杀的。所以在逾节的前夕，在逾节的那一日，
所以在逾越节的前夕，
他们就在那个晚上他们设立主餐，
他们在那个晚上设立主餐。
我们每一次我们纪念主的时候，
我们每次纪念主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是这个是好像旧约的逾节一样，我们是纪念主为我们受苦受死，
我们就像逾越节一样的时候，我们为纪念主为我们受苦受难。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段很长的经文讲到我们这个圣餐的意义，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说到我们这守主餐的意义，
其中有一个经文，
其中一段经文，
你每逢吃这个饼，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个杯，
喝这杯，
是宣告主的死，
是宣告主的死，
直等到他来，
直等到他来。
所以主餐，
所以主餐
是叫我们宣告主的死，
是宣告主的死，
也都是纪念主的死，
也是纪念主的死。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四十年之后，
所以以色列民在四十年之后，
以色列百姓进入到迦南，
以色列民进入迦南，
他们要守逾节，
他们要守逾越节，
不要忘记逾节的恩典，
不要忘记逾越节的恩典。
今天弟兄姊妹，
今天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
我们今天要过得胜的生活，
我们不要忘记羔羊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不要忘记羔羊给我们的恩典，
也都靠着羔羊的血我们过得胜的生活，
也靠着羔羊的血我们过有恩典的生活。
正如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所讲的，
就像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说的，
弟兄胜过他，这个卡就指这个撒旦，
弟兄胜过他，这个他就是撒旦，
就是因为羔羊的血，
也就是因为羔羊的血，
因为我们所自己所见证的道，
也因为我们所见证的道，
所以羔羊的血，
所以羔羊的血，
同埋我所见证的真理，
和我所见证的真理，
可以胜过撒旦魔鬼，
可以胜过撒旦魔鬼。
第三件事情要他们做的呢，
第三事情要他们做的，
就是他们吃这个迦南的土产，
就是叫他们吃迦南的土产。
我们记得这个的以色列人他们 在这个的旷野的时候，
我们知道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时候
就吃玛拿，
就吃玛拿
去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
去到迦南地的时候，
这里说逾节的第二日，
这里说逾越节的第二日
就吃当地的土产，
就是说吃当地的土产。
然后这个玛拿就止住了，
那这个玛拿呢就止住了，
他们以后就不吃玛拿了，
他们以后就不再吃玛拿了，
表示一个新日子的开始，
表示一个新的日子的开始。
玛拿的日子是怎样的呢？
玛拿的日子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他们旷野漂流的时候，
就是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
神供应他们每日三餐的食物，
神供应他们每天三餐的食物
都是玛拿，
都是玛拿，
他们不用忧愁的，
他们不需要忧愁的，
只要天天仰望神呢，
只需要天天仰望神，
要一早起身呢，
要一早起身
就执拾这些玛拿，
就去拾取这些玛拿，
每人呢圣话限他们是拿两公升而已，够他们的分量。
圣经说呢，他们每人取两公升，就是够他们一天分量。
在安息日前呢，他们可以拿四公升。
那安息日前呢，他们可以取四公升。
安息嗰日就冇玛拿降下啦。
因为安息日那一天就没有玛拿的供应。
但系如果平时他们想贪心攞多啲，
但是平时如果他们贪心要多拿，
留到第二日咧，
留到第二天
变成点啊？
都变成怎么样了？
玛拿就会咧系变坏咗啦，
那玛拿呢就会变坏了，
或者生虫了，
或者是生虫了。
所以上帝系每一天俾佢哋新鲜嘅供应，
所以上帝给他们每天新鲜的供应。
玛拿系乜嘢嚟嘅咧？
玛拿是什么呢？
佢啲味道会好似话呢个一个蘸咗蜜嘅一啲薄饼咁样吓。
玛拿的味道好像我们沾了一些蜜糖的薄饼。
啲味道唔系好 strong， 唔系好浓嘅，
味道并不太浓。
但系有一样嘢好特别，就系佢哋呢个玛拿有晒所有嘅维他命嘅。
但是这些玛拿有了所有的维他命，
所以以色列人佢哋死唔系因为呢个营养不良啊。
所以以色列民死不因为不是因为他们营养不良，
系因为佢哋不信嘅，
乃是他们不信。
所以四十年养佢哋咧都系38年啦，或40年都系肥肥白白嘅。
所以在这38年里面，他们都是肥肥壮壮的。
但去到呢个地方，佢哋唔使食玛拿。
但是去了这个地方，他们不再需要吃玛拿。
但又唔会因为咁样上咗瘾喎。哎呀，我哋唔好玛拿食，我哋啰挛唔得，佢又可以即刻停止唔食就唔食咁。
但是他们也不会因为过去吃了这么多玛拿而上了瘾，现在他们停止了不吃也可以。
你知道吗？有些人呢，他喝咖啡一天都要喝，喝一天不喝他就，不喝他就很辛苦了。
那有些人喝咖啡喝上瘾了，如果一天不喝他会全身不自在。
但是他们可以立刻停止。
但是他们可以立刻的停止。
神就给他们换了口味。
神给他们换了口味。
吃迦南土产。
吃迦南土产。
其实这个土产在原文是一个果子果实的意思，
那在原文里面这个土产呢是果子果实的意思，
包括了一些谷物，
包括了一些的谷物，
当然这些谷物是需要种植的，
当然这些谷物是需要种植的，
有时我们都觉得这些种子都很奇妙，
有时候我们也觉得这种子是很奇妙的，
一粒种子这么小，
一粒种子这么
放在泥土里面，
放在泥土里面，
你淋水，
你浇水，
施肥，
你施肥，
有阳光，
有阳光，
有雨水，
有雨水，
它慢慢会慢慢长起来，
它就会慢慢的长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神迹来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神迹，
有时你自己种东西就看到，哇，好得意啊，就是这样一粒种子这样生出来的，好厉害，
有时你自己栽种一些东西，你会从看到一颗种子就慢慢的长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玛拿，无论是他们需要耕种的，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玛拿他们或者是他们需要去耕种的，
都是一个神迹，
都是一个神迹，
所以玛拿式的耕种，
所以
玛拿式这种供应，
所以玛拿式的这种的供应，
我们说是不劳而获的，可以
说是不劳而获的，
但是这个现在吃土产呢，
但是现在吃土产呢，
是需要劳力的，
是需要劳力的，
需要耕种的，
需要耕种的，
但是都是神所赐的，
但是也是神所赐的，
我们都要感恩，
我们也需要感恩，
在过日子里面，
在过去的日子里，
上帝给我很多恩典，
上帝给我们很多恩典，
有些恩典我们明显看到是神迹来的，
有恩典我们看到明显是神迹，
早排我有人提我，牧师几十年前见过你，几十年，不是二十多年前见过我，
有人前阵子说，牧师我在二十多年前见过你，
我说你怎么见到我，原来他说在一个聚会里面，我跟吴勇长老翻译，我只翻广东话，在 DC 那里，很多年前我都不记得了，
他说二十多年前我为吴勇牧师做
长老，
长老做翻译，
一个台湾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传道人，
是在 DC 一个长老，
我就想起吴勇牧师，吴勇长老，我想起他讲的见证呢，就是他曾经是有个 cancer，
我记得吴勇长老他有一个见证，他曾经患了癌症，
他呢就一开了刀呢，
他一开刀之后
发觉到全身扩散了这些 cancer，
他发觉这个 癌症已经全身扩散了，
所以医生就帮他缝口，
所以医生只是帮他把
等你等时间啦咁。
你去叫他等日子。
诶，但后嚟竟然肯好翻喎。
但是他好了。
嗱，呢个明显。
这明显，这是神迹。
啊，呢个系吴勇长老身上，所以我哋好多人身上都系有啲明显系神迹嚟嘅，系神俾我哋嘅。
这是在吴勇长老身上的神迹，我们身上也会有看到很多神的神迹。
所以神喺我哋身上边好多嘅神迹，
我们身上看到很多神的神迹。
冇错，今日我哋需要劳力。
不错，我们今天需要劳力。
我哋赚取金钱，
我们赚取金钱，
我哋去可以奉献，
我们需要奉献。
呢个但都系神迹嚟嘅。
但是也是神迹。
如果神不给我们有健康，
如果神不给我们有健康，
你何来可以这样做呢？
我们何来可以这么做呢？
所以我们相信无论玛拿式的供应，
所以我们相信无论是玛拿式的供应，
耕种式的供应，
耕种式的供应，
都是神而来的，
都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应该要感恩，
所以应该感恩。
所以从食玛拿转到去食迦南土产，
所以从吃玛拿到吃迦南地的土产，
表示一个新的开始，
表示新的开始。
弟兄姊妹，今天上帝要带我们走新的路，
今天上帝要领我们走新的路，
我们 要进入丰盛之地，
我们要进入丰盛之地，
从吃玛拿，
从吃玛拿
要进到去吃迦南的土产，
进去吃迦南的土产，
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第四件事情，
第四件事情，
在这个的约书亚记第五章出现的，
在约书亚记第五章出现的。
但是当约书亚过了河之后，
在约书亚过了河之后，
他就靠近耶利哥。
他就靠近耶利哥。
我觉得约书亚这个人都是 很仔细做事的。
我觉得约书亚这个人也很仔细做事。
特别有个领袖呢，他需要很就是多些思想，多些思量的。
特别是做一个领袖要特别的去思考。
所以他走近耶利哥呢，
所以他走靠近耶利哥，
正在想怎样什么策略去攻这个耶利哥城呢，
一直在思考要怎么样去攻略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
第六章我们就知道怎样攻了，是不是？
第六章我们知道他怎么攻了，
但是那时候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第五章的时候我们不知道，
所以他作为一个领袖，他要想想、哎、怎样攻这个耶利哥城呢，
但是他作为一个领袖，他要想一下怎么样去攻这个耶利哥城。
当他喝得入神的时候，
当他想着入神的时候，
突然有个人在他面前出现，
突然间有一个人在他面前出现，
手呢拿把利剑，
手上拿着一把利剑，
明显呢准备同佢要喺度作战，
明显的是要在作战的。
约书亚当时见到呢个人，
约书亚当时见到这一个人，
奇怪佢冇一啲嘅慌张喎，
奇怪的他没有一点的慌张。
啊，如果前面有人攞刀出嚟啊，你喺你半夜行，你点啊？好惊啊！
如果你在半夜里面行走的时候，前面有一个人拿着刀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怎样？
但系约书亚好镇定。
但是约书亚很镇定，
反而问对方，
反而问对方，
你是属我们的呢？
你是属于我们的，
你是不是自己有来的？
你是不是自己人呢？
还是敌人的？
还是敌人的？
是属于敌人的？
还是属于敌人的？
你快点讲，
你快点说。
啊，这个老兄呢，他竟然讲呢，两样都不是。
这个老兄呢，竟然说我两者都不是。
我又不是来帮助你的。
我不是来帮助你的。
我都不是帮助敌人的，
我也不是帮助敌人。
我是做什么？
我是来做什么？
我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我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如果你说我来帮你的，
如果我说我来帮你，
约书亚你走在后面，
约书亚就会说你走在后边吧。
但我来帮你的，
我是来帮你的，
但我是你的元帅，
但是我是你的元帅，
我走在你前面，
我是走在你前面。
哇，约书亚一听到他怎样，
约书亚一听到他怎么样呢？
你是我元帅，
你是我的元帅，
打个先，
是不是要先跟他打一下呢？
看谁厉害，
那看看谁
做元帅，
谁比较厉害就谁做元帅。
约书亚没这么做，
约书亚没这么做，
约书亚就马上伏在地上，
约书亚就马上的伏伏在地。
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呢？
我主你有什么话要吩咐仆人呢？
然后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
然后耶和华的元帅的就对约书亚说，
将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将你身上的鞋子脱下来，
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
因为你站在的地上是圣的。
约书亚就照着行了，
约书亚就照着行了。
大家听这句说话有没有什么，是不是似曾相识的？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好像似曾相识呢？
记不记得四十年前呢？
大家记得四十年前吗？
当耶和华在何烈山上面燃烧的荆丛当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
在四十年前，在何烈山上的那个荆棘的火丛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
同样对摩西说，
同样的对摩西说，
将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叫你从身上的鞋子脱下来，
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
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
由于这个是神拣选的仆人显现，
由于这是神所拣选的仆人的显现，
并且是同他仆人相遇的地方，
并且是跟他仆人相遇的地方，
这个就是圣地，
这就是圣地。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站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圣地。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站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圣地，
因为神在的地方就是一个圣地，
因为有神在的地方就是一个圣地。
所以当时他要脱学鞋，
所以当时他脱下鞋子，
表示鞋里面有污秽，脱去这个污秽，
就是表示鞋上的污秽都脱去了，
俯伏在这个大元帅的面前，
俯伏在这个大元帅的面前，
来听从这个大元帅的吩咐命令，
来听从这个大元帅的吩咐命令。
约书亚他承接摩西未完成的工作，
约书亚承接摩西所未完成的工作，
神要约书亚清楚知道，
神要约书亚清楚的知道，
他要遵从神的吩咐，
他要遵守神的吩咐，
要将这个的领袖权交出来，
他要把这个领袖权交出来，
他要降服于神，
在降服于神，
对于这位耶和华这个的军队的元帅，
对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约书亚俯伏在地，
约书亚俯伏在地，
恭敬下拜，
恭敬下拜。
宣道会有一位创办人叫 Dr. Simpson，
宣道会的创办人叫 Dr. Simpson，
我有机会都去过他的墓地，在这个纽约上州，在一间神学院，拉神学院的附近，
我也有去过他在纽约上州的一个地方。
他一首诗歌叫做《非我为主》，有个诗歌叫写个《非我为主》。
他有首诗歌叫做《非我为主》，
在他的墓地亦都写上有几个字，就是 Not I but Christ，
就是在他的墓碑上也写了几个字，就是 Not I but Christ。
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今天我们人生，我们没有将我们的领袖权主权交给上主呢？
今天我们的人生，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主权，我们的领袖权交给神呢？
还是是我要去带领我自己走自己路呢？
乃是我要带领我自己走前面的路呢？
乃好像约书亚这个地方将这个的主权，这个的话事权，我们这个领袖权交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或者是像约书亚在当时说的，他把他的领袖权，他的说话的那个权利都交给这位元帅呢？
让主带领他前面的道路，
让主带领他前面的路，
让主带领他前面的征战，
让主带领他前面的征战，
将自己完全的交出来，
让他将他自己完全的交出来，
降服在主面前，
降服在神的面前。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日神喺度呼吁你同埋我，
今天神在这里呼吁你跟我，
要回到他的身边，
要回到他的身边，
他的慈爱仍是收纳我们，
他的慈爱仍然的收纳我们，
并且愿意与我们是更新我们所跟他立的约，
并且他愿意与我们更新我们与他立的约，
要施行这个心中的割礼，
要施行这心中的割礼，
除掉我们心中的污秽，
要除掉我们心中的污秽。
你是不是愿意接受这个属灵的外科手术呢？
你是不是愿意接受这个属灵的外科手术呢？
除掉我们心中的污秽，
除掉我们心中的污秽，
并且将我们自己交出来，
并且把我们自己交出来。
神用恩典装备我们，
神用恩典装备我们，
我们更加需要将我们的主权交出来，
我们更加需要把主权交出来，
带着信心，
带着信心，
全然的依靠这位大军的元帅，
完全的依靠这个大军的元帅，
面对这个不安，
面对这个不安，
艰难，
艰难，
危难的世代里面，
危难的日子里面，
我们往前走，
我们往前走，
忘记背后，
我们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努力面前，
向着主的标杆直跑，
望着主的标杆直跑。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在主面前来到祷告，
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
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
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
我们承认我们的亏欠，
我们承认我们的亏欠，
我们常常都是自以为是，
我们常常都是自以为是。
求主在这一刻里面，
求主在这一刻里，
让我们降服在你面前，
让我们降服在你面前，
知道你是我们的军队的大元帅，
知道你是我们军队的大元帅，
是我们人生的主宰，
是我们人生的主宰，
是我们教的主宰，
是我们教会的主宰，
是我们国家人民的主宰，
是我们国家人民的主宰。
求你带领我们，
求你带领我们，
在这个弯曲叛逆的世代里面，
在这个歪曲薄貌的这个世界里，
让我们坚守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坚守我们的信仰，
我们为你作见证，
我们为你做见证，
为你打美好的仗，
为你打美好的仗。
多谢主，
感谢主你，
奉耶稣的名祈祷，
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Amen。